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今天已经进入了十二月啊，今天是十二月第一个主日。十二月马上很快圣诞节就到了，咱们现在有好多人就开始已经计划怎么过这个圣诞节。圣诞节期间放假呀。前一段我们去探访一位朋友，他们说准备去墨西哥，墨西哥那边热带地区啊都已经计划好了。我们教会也在计划十二月二十五号那天还是主日，但是我们主日崇拜以后在晚上六点钟我们有一个 potluck， 在这儿先预告一下，我们先每一家带一道菜，大家一块就在厨房旁边一块吃饭。吃饭之后我们大概在七点或者到七点半左右吧，有一个圣诞烛光晚会，欢迎大家都来参加。这个圣诞节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大家都希望能够快快乐乐过节。圣诞节给人盼望，这事儿本身就是一个礼物。我们能够活着是因为有希望，或多或少我们都知道，或者我们都期望明天会更好。希望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把圣诞节的日期定在了十二月二十五号，但是在人类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在圣诞节来之前，大家还不知道是哪一天是圣诞节。圣诞也就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耶稣什么时候来呀？那时候大家都不还知道，还都不知道呢，在等待当中。那么当时生活是什么情况呢？刚才已经读了这段圣经，路加福音的圣经讲的就是当时的这个情况，主要讲的是一对夫妇的故事，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那么为什么呢？这段圣经是跟耶稣基督的出生有关的。首先我们看在第一章的五到七节，介绍了一下当时的历史位置，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故事发生在什么时代呢？犹太王希律统治时期。这希律在圣经当中有好几个希律，这位是大希律，通常我们称为这个亚比亚班当中，这个撒加利亚祭司和他太太伊丽莎白生活这个年代是希律王统治的末期，大概在公元前的五年到公元四年左右的时间。这位希律王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暴君，老是怕人夺去他的国位，因为他本来这人血统不纯正，一半犹太血统一半以东血统，所以犹太人觉得这个人他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他跟犹太人的关系不好。那么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犹太地区，犹太地区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希律王他只是一个傀儡王，负责是一些行政方面的事务。这罗马帝国在犹太地区有驻军，奴役盘剥犹太人，收税收得很高，所以当时对以色列这些老百姓来说，那是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生活当中感觉很低沉，生活过得没有希望。我们知道神有很多的先知，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神通过先知把自己的话语传递给自己的百姓，神差遣很多先知从旧约时代给他的百姓来讲自己的话，告诉他们现在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们要认罪悔改，或者是我要实行救赎，实行大拯救。那么这个神差遣的先知在上一次讲话是什么时候呢？四百年以前。换句话说，神的百姓犹太人已经有四百年的时间没有听见过神说话了，等了四百年。上一次就是旧约圣经最后一部书，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他讲话的时间，马拉基说完预言，再没有预言来了，犹太国的百姓在等待。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有两个人，一对夫妇，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撒加利亚是祭司，什么人能做祭司呢？在以色列人只有利未人，利未支派他 他的后裔亚伦的后裔才能做祭司。撒加利亚说他是叫亚比亚班里的一个祭司。亚比亚是谁呀？亚比这个班次就是一个班次，一个支派家世的意思。这个人叫亚比亚，亚比亚实际是亚伦的孙子。我们要读圣经旧约，读出埃及记就知道了。所以撒加利亚是出于利未支派祭司家族，那么这个伊丽莎白他太太也是利未支派，两个人都是出于祭司家族，专门是有祭司的血统。那么这个祭司他做什么工作呢？祭司是被神从世界当中分离出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利未支派就是专门来侍奉神的，所以这个祭司呢是专职的神职人员，他的工作就是侍奉神，别的你什么也别干。祭司是在有罪的人和圣洁的神之间做协调工作，为罪人献祭，满足人对神公义的需要，使罪人，我们这些人在当时就指的是神的子民犹太人，跟神和好，并且时常为罪人代求祷告。祭司做的事情是这种事情，所以老百姓都想当然地认为祭司是圣洁的呀，你圣洁，所以你跟神的关系好，你的生活一定蒙福。但是今天讲到的这位祭司撒加利亚，很可惜他的生活当中有一个遗憾。什么遗憾呢？没有孩子啊，没有孩子，也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没有孩子，年纪很大了还没有孩子。家族不兴旺这个事情在以色列文化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以色列人跟中国人一样，把传宗接代家族的这个门风看得是非常重的，男丁兴旺非常重要，家里没有孩子没有男孩，那以后你这个产业谁继承呢？你这个血脉你这个姓氏谁继承呢？将来老了谁给你养老啊？那么并不是说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不想要，问题出在哪儿呢？圣经告诉我们，伊丽莎白不生育，换句话说，撒加利太太有不孕症。两个人生活在长期的失望当中，很多年了，想要孩子，熬到了这么大年纪，始终没有孩子，渴望生儿育女。两个人一直也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待会儿再看下文就知道了，他们祷告始终都没有停。但是祷告来祷告去总是不能如愿，甚至他们自己和旁边的人都看他们这种状况是一种羞耻，受到歧视。那么受到歧视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犹太当中也有这个传统，认为你生活不被祝福是因为你犯罪的缘故。你是祭司，我们没看到你有显而易见的罪，但是你有隐而未现的罪，可能你因为犯了罪了，所以神来惩罚你，你不蒙福，不让你生孩子，你的太太就是不生育，多大年纪都不生育，说恶有恶报嘛。但是路加在这里讲了，说这两个人呢是义人，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在犹太传统当中认为，你如果能遵行了所有犹太的律法，就可以称为义人了。这跟我们基督教讲的那个义人不一样，基督教讲世人都犯了罪啊，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不是没有义人。在这里路加想传递的信息是说，这两个人没有孩子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这是路加告诉我们。换句话说，他们这两个人没有孩子不是神惩罚他们。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呢？可能会受到歧视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类人，他嫉妒你，他幸灾乐祸，婚姻挺好，可能你娶了一个太太，说哎呀，他娶这个太太长得很漂亮，还很贤惠有美德，家里这是福气。但有人会说了，这有什么福气的，他太太跟他生活那么多年了，孩子都不生啊，养了个母鸡还给下蛋呢。有些人讲话就是这样，那你说喂他吃了那么多都浪费了，也没有结果。所以生活在耻辱当中， 我们可以想象伊丽莎白受的压力是很大的。首先她觉得很内疚，作为妻子她给她老公没法生这个增丁添口，没法让她老公有孩子继承家业。其次可能她也很着急，也怕她老公可能会纳妾。其实因为不生育要孩子的原因出轨，这个是很常见的。所以咱们中国现在在二胎政策放开之后，这种情况反正是加重了。前一段就是在深圳有一对夫妻，本来两个人已经有女孩了，二胎政策放开了，两个人还很年轻，婆婆就跟媳妇说，你们再要个孩子吧，要个男孩。媳妇说，哎呀，这个一个孩子就已经很忙很乱了，忙不过来就不要了。这婆婆很不高兴，媳妇也不妥协。那么就这种情况过了半年以后，有一天偶尔检查老公的手机啊，检查短信啊微信啊，发现有一些情况。在她的一再逼问之下，老公承认在公司新分来一个女大学生，两个人老公出轨了，目的是什么呢？就希望能再要一个男孩。所以因为不生育导致出轨也是有的。实际在旧约圣经啊，有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她就是跟另一个女人共同侍奉一个老公，那么她一直也不生育，但是另一个女人就生孩子，这个也是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么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两个人没有孩子不是撒加利亚的问题，而是伊丽莎白的问题。这个通常从自然规律来讲呢，男人年纪大了一些还可能会生孩子。我们知道就现在像有90多岁的甚至上百岁的老头还能生孩子，有这种情况，这也不是什么奇迹。但是从女人的身体条件生理条件来讲，越老越不可能生育。两个人已经等了那么多年了，一直也没不孕，实际现在还能不能再生孩子呢？希望渺茫。那么但是两个人呢还是在盼望，两个人常常为这个事情祷告，到神面前把自己的需要交给神，但是神那边没有回答。神的子民失望了，失望的快绝望了，感觉到羞耻。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经历呢？有时候因为婚姻，有时候因为孩子，有时候身份问题解决不了，没有工作，身体健康一直都缓解不了，家庭也不和睦，我们希望家人信主，老也不信主，祷告来祷告去没有结果。我们以前祷告，现在祷告，将来还是要祷告，不断地祷告，祷告了很长时间了，神那边还是沉默，到底怎么回事啊？在祷告当中我们还要经历很多的羞耻，家人笑话，你是基督徒啊，你跟神祷告这么虔诚，吃饭也祷告，睡觉之前也祷告，什么时候你都祷告，神听你祷告了吗？朋友也笑话，邻居也笑话，不信的人也笑话，甚至信徒都笑话我们。我们很多人都遇见过这种情况，满怀着希望，但是一直生活在失望当中，不断的祷告没有结果。撒加利亚的故事跟我们很多人的经历都相似。我们继续看往下发生什么事情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签，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撒加利亚是一位祭司，一生侍奉神，这是他的工作。犹太祭司规定一年有2次在圣殿当中当班，每次一个礼拜。祭司被编成了24个班次服侍，每个班次大概有18000人，这么多的人。撒加利亚因为他属于亚比亚的后裔，就给他编在了第8班次，这个是在圣经旧约出埃及记写的很清楚的。一个祭司这一辈子他只有一次在圣殿当中执行献祭的职分，除了献祭他要做很多工作，但是献祭这个职分一辈子只有一次。那么这一次机会呢还是要通过撤签决定的，这也是旧约当中告诉我们怎么撤签，也写得很清楚。撒加利亚每一天都满怀希望的祷告啊， 不断地经历失望啊，但是他还是要在失望当中继续来侍奉神。这一天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日子，有多特殊啊？他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要进殿献祭了。献祭里要做什么事情呢？进到圣殿里烧香，跟神祈祷。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在圣殿当中还有另一个屋子叫圣所。在圣所不是谁都能进的，因为神要在圣所里面跟神的子民见面，特别主要是跟侍奉神的祭司。圣所里面有一个祭坛，祭坛上面还有一个香坛。在献祭的时候，祭司要点一种特制的香，一天两次，早上点一次，黄昏点一次。这香代表着神的子民的祷告，它作为一种馨香的祭物上达到神那里去。今天撒加利亚就要进到圣殿里面，进到圣所里面，在祭坛上面，在香坛上面烧香，做这个工作。而这件事情还是通过撤签决定的，不是说你想干就干，是撤签决定出来的。祭司们相信神会在今天选一个合适的人来承担这一个神圣的责任，最后的结果落在了撒加利亚的头上。这种事情很有意思，但其实我也遇见过类似的事情。我在神学院上学第二学期的时候，选了一门课，临近期末，那个时候也是马上又开始要过圣诞节了，十二月份了，有一个专题的项目是大家共同有一个团队二十多个人做一个项目，要在这二十多个人这些学生里面呢选出一个人，在敬拜之后行高摩礼。这高摩礼就是用手指蘸橄榄油，在每个人的额头上画十字，然后按手给他祝福。二十多个人，绝大部分都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都是白人，母语都是英文。这人绝大多数人的年纪都比我大，里面还有好几位是已经在职的牧师，人家已经是牧师了，到教神院里面又选课继续的来进修来了。我在那儿英语最差，我这个在方方面面资历也不够，哪说什么我也提不上。我当时实际心情也非常低落，马上要过圣诞节了，下个月的房租还没着落呢，下学期是不是应该继续的在神院念书也不知道，没有钱，那时候没有钱跟神祷告。而且当时选课太多，马上到期末考试了，一个考试接一个考试，一个作业接一个作业，当时我就觉得我失策呀，我选这么多课，我跟神祷告，你求给我智慧吧，但是我觉得神也不给我智慧，压力特别大。在失望当中我祷告了，觉得神也不垂听，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继续读神学院，能不能读完神学院。那时候已经第二年了，我将来要干什么呀？我即使读完这个神学院，神要我做什么呀都不清楚，真的是非常的失望，心情很抑郁。大家开始做这个项目，开始选人，选来选去阴差阳错的落到我头上来，我自己都没想到，我这人没经验呢，我也没资格呀，我也没有信心，我没做过，从来没做过。我刚进神学院的时候，一些基本的英文的神学词汇我都不懂，听不懂，下课跟人问，人家感觉很惊讶，因为我母语是中文的，原来搞电脑的，这个神学是一个崭新的专业，在哪儿也轮不上我呀。但是就是你叫你干这个事儿，然后决定之后，大家就安静的开始在那儿站立，垂着头，下边的工作就我做了。我战战兢兢地拿着这个橄榄油，站好了之后给每个人额头点油。我们这个同学女的头发长的，我还得把她头发撩开，给她画十字，给她祝福。战战兢兢地把这事情做完了，然后我还要给人祝福。但是那一次之后，我的信心得到坚固了。我相信神对我一定是有一个计划。我相信神，虽然在我的绝望当中，神一定会给我一个希望，让我看到他的亮光，带领我走出来。 后来我做了牧师，到这边叫牧会，到别人家里去，有身体患病的，孩子有问题的，我给他们抹油，给他们按手祷告。我在神学院这一次的经验就用上了。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其他别的事情需要按手的，我也通过这个事情给他们按手，这个对我信心是一个极大的确认。所以我们看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撒加利亚那天献祭是撤签出来把他选上了，神职人员就更不是偶然的。神对每个人每一件事都有一个计划，虽然我们生活在失望当中，但神还是通过各种事情让我们看到有希望。撒加利亚遇见了这一辈子唯一一次的机会，这是神拣选的，神给他的。上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作为唯一的祭司，在那个屋子里，你有一个特别的机会跟神面对面来交流，你跟神祷告，跟神祈求。原来你是在家里祷告，你在别的地方祷告，在圣殿外面祷告，这一次你是面对面跟神交流，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圣经说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发生神迹了，天使出现了。咱们在座有谁见过天使？举一下手我看一看。啊，没人举手，我也没见过天使。撒加利亚也是头一次见到天使，以前没见过。有好多人就说，神在哪儿呢？你叫神显现出来，我看见他我就信。说实话，神要看见你没法信，吓得你浑身惊慌，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看从神来的那，从神那里来的天使是光明的使者，天使都是圣洁的。当我们污秽的人看到光明的使者的时候，什么表现呢？恐惧战惊。撒加利亚是祭司，路加说是义人，撒加利亚都害怕得不得了，更不用提别人了，因为人有罪。撒加利亚在恐惧当中，天使对他讲话了。天使说什么呀？说你祷告已经被听见了，神知道你一直都在祷告，你一直都很失望，你一直求的是什么？要孩子，我知道，我一直都听着呢，我不是没听见，我不是把耳朵堵上了，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神让天使告诉撒加利亚，你太太要给你生儿子了，今天告诉你，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时候，你一辈子就一次在圣所里面给我献香，我就今天告诉你，今天以后你太太就给你生儿子，在一个特别的时候我要给你特别的祝福。那么天使说，神要用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他们长期的这种失望成就一件非凡的大事，用新的方式来启示自己。这伊丽莎白不孕症，这太太不孕后来生育，这种事情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迹。这种事情旧约时代发生过呀，我们知道旧约大家熟悉都有谁呀？首先亚伯拉罕、萨拉也是不孕症，最后亚伯拉罕100岁，萨拉9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以撒。还有谁呀？萨母尔的爸爸以利加拿，妈妈哈拿也是长期不孕，后来跟神长期祷告，神赐给他们一个孩子萨母尔。还有谁呀？马诺亚是谁的爸爸呀？大家知不知道？参孙的爸爸。马诺亚的太太没有名字在圣经当中，但是也是不孕症，长期的祷告之后神赐给他们一个儿子参孙。 所以我们看，不论是以撒呀，还是撒母耳啊，还是参孙呐，在圣经当中都是非常特别的人物，甚至是划时代的人物，对以色列整个民族产生了这种划时代的效应。所以我们看这种事情发生，常常是被神有一个特别的计划。 这个生出的孩子呢，被神赋予了一个特别的使命，神有他特别的目的。那么天使宣告说，你生这个孩子是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约翰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有恩惠的，神的恩惠是满满够用的。说他淡酒浓酒都不要喝，这里说的意思并不是反对喝酒， 说你对饮食有禁忌，不是那个意思，说的是你这个孩子跟别人不一样，与众不同，或者叫做分别为圣。圣经当中经常用这种，他很特别来表示对他有一个特别的使命，特别的呼召。还有一点很重要，说约翰呢，在伊丽莎白的肚子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这个也是在圣经当中独一无二的。 圣经当中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提到了圣灵，在旧约当中圣灵在某一个特别的时刻特别的时段降临在神的子民身上，为了完成某一项旨命。当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圣灵就离开了。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在某一个时刻圣灵降临在了神拣选的信徒心中，然后圣灵就一直跟信徒在一起， 来行教导、督责的功能，兼顾信徒的信心，并且给信徒智慧、属灵的恩赐来侍奉神。但是全本圣经只提到有一个人，这个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圣灵就已经充满他了，就是约翰，独一无二的，又告诉说这个人要有一个特别的使命，他将来要带领很多的以色列人回转。 归向神。当时很多人已经有400年没听到神的话了，开始心已经偏离神了，已经远离神，不再相信神了。但这个人来的目的要带领这个人心意回转，来重新归向神。这个人还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以利亚是旧约当中一位大先知，神所重用的仆人。 以利亚独自一个人在加密山上斗拜巴利的450个先知，把这450个先知全都打败了，这些先知全都被杀了，假神的先知。并且以利亚在活着的时候在旋风中被接上了天，没有经历死亡。圣经当中有很多特例，圣经当中有两个人没有经历死亡就上天堂去了，其中一个就是以利亚。 并且圣灵在他身上大大的做工，以利亚上天之后，圣灵继续在他的徒弟以利沙身上来做大事。这以利亚是非常不一样、非常特别的人。那么在马拉基最后一位旧约先知预言，他讲过这样一句话，在马拉基书4章5到6节，他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马拉基说了，以利亚将来要来，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人心回转，重新来信靠神。犹太人一直都以为以利亚他没死，将来还会回来。 讲的就是以这个以利亚啊，同一个以利亚拯救我们民族，但是谁也没想到，这是一个比喻，指的是施洗约翰，他像以利亚，这是一个以利亚一般的人物，所以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性情，以利亚的心智，以利亚的能力，他肩负了一个新的使命。神上次说了预言之后，就一直沉默。 以色列的百姓在祷告，祷告了100年，没有信儿；祷告了200年，人还是没来；祷告了400年，还是一样；祷告了400年，什么都没发生。失望啊！盼望在哪里呢？感觉整个民族没有盼望，个人也是。跟神祷告吧，我有需要，我没有孩子，神还是保持沉默。神到底还关心我吗？ 很多基督徒甚至祷告来祷告去没有结果的时候，他问这样的问题，到底神存不存在呀？信心软弱到那种地步了。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一直在祷告，为了自己祷告，也为了民族祷告。终于这一天神垂听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在第一个圣诞节来临之前的日子里，在神的圣所里，神跟他的孩子说，你会有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并且这是一个不一般的人物，他具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要为我做大事，他要为我预备何用的百姓。这施洗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先知施洗约翰，他不但是一个先知，还是一个大先知。在他出生大约半年以后，耶稣基督降生了。那么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圣经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施洗约翰的工作是为耶稣基督做预备人心的工作，是耶稣的开路先锋。耶稣基督来传福音，耶稣基督告诉你，信我的必然得永生，这是福音，拯救的福音。施洗约翰传什么呀？传悔改的道，他带领人心回转，来归向神，归回公义，先为耶稣基督准备内心。就像我们耕地一样，这个地它已经土壤已经严重的酸化了，我们需要重新先把这个土壤治理好了之后再撒种，才可能有收获。施洗约翰就是先做预备的工作，他是这样一个角色。后来主耶稣他讲，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讲这种话，人生出来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大的，他起到一个传承的作用，从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他是这种过渡时期的先知，并且他亲眼的看过耶稣基督，而且在约旦河中为耶稣施洗。施洗约翰标志着律法和先知的高峰，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物，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可能我们也需要学习这样的功课，可能我们应该认识到，神常常使用我们这些长期的甚至是终生的痛苦、不幸、失望，来向我们启示自己，呼召我们归回他，让我们继续的往前看，告诉我们，我对你的人生有一个特别的使命、特别的计划。这个是神告诉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信息。咱们华人社会有一位著名的布道家叫唐崇荣牧师，唐崇荣牧师今年已经76岁了。唐崇荣牧师的妈妈一共有8个孩子，在33岁的时候她丈夫去世了，当时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日战争，日本侵略中国啊，当时他们住在中国的福建。因为这个唐妈妈变成了寡妇，后来全家迁到了印尼的雅加达。唐崇荣3岁，那时候才三岁，他妈妈说，哎呀，我苦得不得了，我怎么活下去呀、啊、怎么养这8个孩子呀、啊、他们迁到了雅加达之后，唐崇荣妈妈每天早晨早早就起来，天天早晨祷告1个小时。他说，我的主，我的上帝，你要照顾我，你要照顾我的孩子，你既然把这么多的孩子给我，我一定立约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都养大，成为有用的人和你的心意。主要我没有钱，他们也没有钱，他们没有爸爸，求主给他们有智慧，求主给他们有一颗奋斗的心，有一颗爱主的心，你使用他们吧。然后天天用圣经的话来教导这些孩子。唐崇荣的妈妈到死也都是个寡妇，没有再结婚，一辈子守寡。但是她这8个孩子里，7个儿子有4个做了牧师，都是被神重用，带了许多人的信主，牧养了很多教会。所以她一辈子都处在失望当中，婚姻从某种角度来说是遗憾的，而且受了很多的苦。我们相信他一定也在祷告，求神来祝福他。但是他一辈子就经历这种失望，但是神用他的这种不幸大大的祝福了很多别的人。神使用我们的失望来祝福更多的人，同时也让我们经历他，看到更大的希望，在失望当中隐含着很大的希望。 所以我们不应该仅仅注目于我们自己的需要，也应该注目于基督耶稣到底神赋予我们什么使命。路加福音继续，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即使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一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撒加利亚不敢相信这会是真事儿，撒加利亚还是相信自然规律，他对于创造规律的神信心不足，所以天使就告诉他，你暂时就变成哑巴了。神的意思说，你安静一段时间吧，你别讲话了，你什么也别做了，你看看我的作为，我做给你看。本来撒加利亚这个祭司刚刚献香出殿之后，应该为老百姓祝福，犹太百姓在殿外祷告等着这祭司给祝福呢，出来以后祭司说不了话了，没法祝福了。神惩戒他，让他既不能做也不能说，甚至自己看的这个异象都不能告诉人，只能用手势来表达。那一次撒加利亚献祭回家，跟他的妻子同房，伊丽莎白就怀了孕了，怀了孕隐藏了5个月之后才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那为什么隐藏5个月呀？有些解经家说，这可能是高龄产妇啊，她在前面5个月那个时间属于很危险的时候，很容易流产，所以就等了5个月，5个月之后变得完全安全了才让大家知道。但是伊丽莎白没有抱怨神，她嘴里出来都是赞美。接着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她大施怜悯，就和她一同欢乐。到了第8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些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施洗约翰顺利出生了，不但除去了父母的羞耻，给他们极大的盼望。那么神应允了祷告，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都顺服神的命令，给他起名叫约翰。这个显明了信心，也因为这个撒加利亚马上就能开口讲话了。他从错误当中吸取教训，在痛苦当中学习顺服神的功课，操练自己的信心。那么这个故事讲完了，但是这个故事有好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启示，好多要点。首先我们都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不甘心失望而跟神摔跤？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有自己的欲望，有自己的需求。从人的角度来看，有很多都是合情合理的，值得同情。就像是撒加利亚、伊丽莎白那么大年纪的想要一个孩子，是非常值得同情，这是合理的。撒加利亚向神祷告了很多年，但是没有结果，非常失望。他们很可能也经历过抱怨、愤怒，但是他们仍然顺服神，仍然侍奉神。所以神在人失望之后有一个目的，有一个计划，神要我们学习来顺服他。几天以前在微信群在网上 有人转发了他朋友的一篇文章，他的朋友叫罗尔，这篇文章叫耶稣别让我做你的敌人。罗尔称自己是一位基督徒，他5岁的女儿叫罗伊笑，患白血病了，没钱医治，他痛苦，他特别的失望。他说，耶稣基督，你要不给我医治，我就跟你为敌。这篇文章呢，引起了轩然大波。首先，好多人先同情他，给他捐钱啊，但是也有人怀疑这人骗捐啊，遭到了人肉搜索，甚至呢，有关政府相关部门都介入了，来调查，澄清很多事情。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很值得同情，孩子有白血病，作为父亲啊，他很失望，这个是很值得同情的事情。其实很多教会啊，基督徒都为他祷告，好多人也捐钱，6天时间就捐了200多万，深圳的医保给他报销了大部分的费用，这些都是正常的。但问题是，他写的这篇文章给很多人可乘之机来攻击基督教。有些人说，你借着这个吸引别人的眼球啊，就是为了来传教。有些人说，这是假基督徒。他也攻击教会，好多人攻击罗尔的教会，攻击罗尔的牧师，这个是非常不荣耀神的事情。所以我们看，神在人的失望之后隐藏着一个目的，但是神希望我们在等待，在痛苦当中学习顺服的功课，而不是跟神摔跤。跟神摔跤是不蒙福的，顺服才蒙福。生命的主权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信靠真神，我们人生始终都是有盼望的。第二点，我们看，那么神在沉默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刚才我们知道了，神在我们的失望背后有计划，有目的。那么当我们流泪祷告的时候得不到反应，我们觉得神在沉默呀，神只有沉默，你不听我们，我们要做什么呢？其实对于神的沉默，有好多人比我们理解的更加深刻，也比我们更有资格来讲这件事情。首先，在圣经当中有一个约伯，圣经提到他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人这么好一个义人，发生什么事在他身上呢？儿女全死光了，家产全毁灭了，这人从脚掌到头顶都生了毒疮，坐在灰尘当中。但是约伯仍然信靠神，仍然呼求神。还有一位更能体会这种沉默的痛苦，谁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临断气那一刻大声地喊，他说，神啊，神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一刻完全地显露了人性的软弱。耶稣基督当时担当了世上所有人的罪，非常的痛苦。但是耶稣基督死后复活升天，他成就了救赎的大功，得享荣耀。因为耶稣经历过这个过程，从失望到得到荣耀这个过程，所以他完全明白我们在等待当中的这种焦急，这种痛苦的感受。所以他也知道，在我们失望之后会给我们巨大的盼望，还有希望等着我们。所以在神我们即使觉得他沉默，我们应该不断地操练信心，继续学习依靠神，跟神保持交通。当然了，有些时候我们会有沮丧，我们会有愤怒，但是呢，我们仍然要相信神，相信神他做他的事情有他的时间，相信神的爱。有一位先知叫但以理，他曾经跟神祷告了21天，禁食祷告，什么也不吃。有一天，第21天的时候，天使终于出现了。天使跟他说，灵界发生了大征战，这是为什么我要你等待的原因。很多事情因为我们智慧能力太有限了，我们不理解，需要等待。第三个要点是我们怎样防止信心软弱。撒迦利亚是祭司，圣经非常熟，头脑当中知识丰富，他也掌握圣礼，他知道怎么侍奉神。他 他还为普通的犹太百姓祷告祝福。但是当天使显现的时候告诉他伊丽莎白要生儿子了，他却不信，遭到管教。那么这样一个人信心都有这么差的时候，撒加利亚其实他完全的知道亚伯拉罕为这个萨拉生以撒的故事，但是那些都是知识，换句话说圣经书本的那些知识在人的头脑里头。我们基督徒常常都是这样，读经祷告掌握了很多知识，掌握了很多方法，但是呢信心并不成长啊。这个实际知识身份并不代表灵性和信心，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亲密，灵性不好。那么怎么样灵性能更好一些呢？怎么样能防止信心软弱呢？当然读经祷告侍奉这些都很必要，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也经常的省察自己，学习谦卑的功课，我们经常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不能身在教会心不在。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在这侍奉呢，其实心里并没有想着神。所以我们需要在灵性上不断的追求，心意能够更新变化，防止信心软弱。圣诞马上就要来了，这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每个人都对神寄予了希望。在圣诞节来临之前，我们都有自己的目标，我们也希望神能启示每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使命，不断寻求神的希望和神的心意，减少我们的失望。我们一起祷告。神啊，今天我们学习的施洗约翰出生的故事，感谢你使用你真心的仆人路加将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失望，愿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都能有收获，在失望痛苦当中始终仰望您的恩典，尽力理解神的心意，学习顺服的功课，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希望每个人都知道神就是爱，神爱世人，神愿更多的人在基督耶稣的大爱当中蒙福。神必不使我们肩上的担子过于我们所能担当的，神的恩典一定够用。圣诞节就快要到了，希望这里每一位都有收获，希望每一位都能收获自己的希望，在基督里面蒙福。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